在这里连牛奶也有鱼腥味，真令人费解。直到某天早上，我在海滩上的渔船之间闲逛，突然发现河西那条斑纹母牛正在啃鱼的尸体，而且还在一堆鳕鱼头里走来走去，看上去懒洋洋的，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独白呢，是出自于赫尔曼·梅尔威尔的《白鲸》里面啊。由此呢，或许可以让我们得以稍微的想见，就是鳕鱼在欧洲人生活中曾经占据的那个特殊的地位。它不仅仅是喂饱了大部分的欧洲人，甚至还喂饱了欧洲的奶牛。
行走小百科，
人们现在常常把捕捞鳕鱼和生活在欧洲西南部的巴斯克人联系起来。不过，巴斯克人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知道如何保存鳕鱼的民族。维京人几百年前就曾沿着鳕鱼分布的海岸航行来捕捞鳕鱼了。不过，相对维京人那种把鳕鱼干像啃硬面包一样吃掉的方式，巴斯克人则显得要先进一些。他们不是用寒风吹干，而是用盐腌制。地中海附近的国家盛产盐，于是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埃及人和罗马人就已经用盐来腌制鱼干了。通常巴斯克人会将腌制过后的鳕鱼肉和豌豆一起来炖着吃。
那不仅如此，鳕鱼呢也是最早将英国人从自己安全温暖的家诱惑出来的东西。他们驾驶着当时最好的捕鱼船，那种带着方向舵的二维或者三维帆船，驶入寒冷的冰岛海域或者是法罗群岛，400年内都从未被超越。
鳕鱼呢是易于存活的一种鱼啊，繁殖能力也很强，几乎呢什么都吃，可以游到离岸很近的浅水海域，那便于人们去捕捞它，因此可以算得上是完美的经济鱼种。而且腌制技术和鳕鱼呢是绝配，因为鳕鱼啊几乎没有油，如果风干了保存，它的保存时间啊几乎可以和后来快速冷冻技术发明之后冻肉的储存时间呢来相媲美。
那宗教原因呢也是给鳕鱼贸易极大的一个商机的契机。因为中世纪的欧洲的教会规定，在斋戒日是不可以吃肉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例外，就是鱼肉、水鸟肉和鲸鱼肉在当时呢属于凉性食物，这个不在戒肉的范围之内。那因此啊，宗教日历上所有特别加注的日子，巴斯克人呢常常就会向守斋戒的教徒去出售鳕鱼肉。那后来呢，斋戒日就干脆变成了吃鳕鱼干的日子。
那同时啊，对于平日里只能吃大麦和燕麦加工咸的、硬的像羊皮一样的黑面包的普通民众来说，这个鳕鱼啊，自然是一道营养又便宜的美味。鳕鱼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当它被做成鱼干的时候，这个浓缩蛋白质几乎可以达到80%。那根据估算，中世纪的欧洲啊，大约60%的食用鱼都是鳕鱼，说这个鳕鱼供养了整个欧洲都毫不为过。
那到了15世纪呢，鳕鱼已经是成为了一个普遍售卖的商品了，而且因为利润很高，所以欧洲的许多国家都纷纷派人在世界各地寻找鳕鱼渔场。1497年6月，奉英王亨利70之命寻找北方香料的意大利航海家卡伯特，在如今的加拿大境内意外发现了一片遍布岩石的海岸，四周的海里都是鳕鱼。
船长，快看那儿、那儿、那儿和那儿，全都是。
找着香料啦！我们发财啦！
不是香料，是鱼，数也数不清的鳕鱼，大到目瞪口呆的鳕鱼。
我的天哪！这么多的鳕鱼都挤在这片海域里，不但用渔网可以捕到，就是把石头放在竹筐里沉到水底，也能捞上几条来。太好了，太好了！虽然这鳕鱼不及香料吃价钱，但至少可以让英国不必再从冰岛进口大量的鳕鱼干了。大功一件，大功一件呢！哈哈哈哈
哈！卡伯特给该地起名叫纽芬兰，意思是新寻获之地。
的确啊，北美海岸的鳕鱼群呢，不仅是规模空前繁盛，而且都是前所未见的巨大的鳕鱼。因此，越来越多的欧洲商船到那个地方呢去捕鱼了。而鳕鱼贸易在改变着欧洲人餐桌的同时，也开始促进沿河港口的修建。
法国大西洋沿岸的拉罗谢尔港原来是一个二流渔港，但是拥有眼光的商人们看到了纽芬兰鳕鱼贸易的前景，将这个没有出海口的渔港变成了鳕鱼集散地。
西班牙巴斯克人聚集的城市毕尔巴鄂本以制铁为主，因为可以提供渔船所用的一切铁制品而繁荣起来。在这里最多的时候有1500多艘船需要更换零件。
英国的西部港口也随着鳕鱼贸易而日渐蓬勃，但是停泊在科尼什半岛上普利茅斯的纽芬兰渔船就有50艘之多。正如罗利爵士在1595年所写的那样，如果这些船全部丢失，对英国来讲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和纽芬兰比较而言啊，新英格兰岸上分布着优良的耕地，因此当少数纽芬兰人留下看守冬季渔场的时候，更多的纽芬兰人是举家迁往了如今美国境内的马萨诸塞。渔民的到来带动了桶匠、铁匠、面包师、牧羊人的迁入，社区渐渐变成了村落。后来这些移民深入马萨诸塞，寻找更为肥沃的土地，并制造出更多商品，满足沿岸日益兴盛的市场需求。那波士顿这个城市啊，就由此诞生了。
当时的波士顿的商船呢，是先这样啊，载着鳕鱼干去西班牙卖，然后呢驶入西印度群岛，向当地人出售一部分的西班牙商品和比较便宜的鳕鱼之后呢，满载着收获的葡萄酒、糖、盐还有烟草回到波士顿。那就这样，新英格兰地区呢成为了北美最繁荣的欧属殖民地。新英格兰人呢也逐渐的成长为了独立富有的商人，在自由主义贸易中呢也是日渐的繁盛起来。
但是啊，一个越发不受控制的殖民地开始让英国感到不安了，于是英国便想方设法限制新英格兰的对外贸易，在法律方面呢是步步逼近。可是事与愿违，越来越严苛的法律不仅没有能够阻止住新英格兰人民的脚步，反而激起了他们对英国的巨大不满。这一切最终演变成了发生在波士顿的反进口关税起义。1773年，因为鳕鱼而发家的鳕鱼贵族渔党打扮成北美当地莫霍克人的样子，登上自己的商船，将船上的货品一股脑地倒进港口，这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波士顿清茶事件。要知道，当时的港口里不仅有茶叶，可能还有成吨成吨的鳕鱼呢。
英国和新英格兰，也就是后来的美国之间的战争啊，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鳕鱼，但是渔业问题呢，确实也是一个其中的重要问题。1782年11月19号，也就是英军退守约克敦1年零1个月之后，英国政府呢是终于重新授予了新英格兰在纽芬兰大浅滩的渔权，但是美国并没有赢得进入市场的权利，他们是没有办法在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进行贸易。那这个对新英格兰来说呢，是非常大的一个经济损失。同时，新斯克舍和纽芬兰的渔业因为受到了西印度群岛产出低档烟鳕鱼的影响而日渐惨淡，新英格兰渔业的有利局势就这样在慢慢的发生着转变。
因此啊，英美呢在1812年的时候再度爆发了战争。战争结束之后的根特谈判中，美国收回了英国在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并且再次维护了美国在浅滩的部分渔权。然而，随着1834年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获得解放，1848年和1849年法属及荷兰属安第列斯群岛的奴隶也相继得到解放。种植园经济的解体使北美洲的鳕鱼渔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要知道，比牛肉便宜得多的北美腌鳕鱼干曾经是成千上万奴隶们的口粮。同时啊，随着现代社会的诞生，冷冻技术的出现，大规模的肉类生产呢也成为了可能，鳕鱼耐保存的独特性呢也就不复存在。于是啊，鳕鱼贸易的传奇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了。
Take me to that old familiar place, take me to memories we won't erase, take me to all that we had, good and the bad, I'll never forget you, I'll never let you go, I'll never forget you, I'll always remember how you know, yeah.
Let the record reflect, the records we set.Best foot forward with every step, and let's push towards it, never regress, and let's remember if ever we get down, the places that we came from round, and all the good times on the bad side of town, the upside of bad, flip it upside down, came from the bottom but we up high now, believe, and from this view we achieved, we look back at the rules we received, and how we broke those, dismantled and rewrote those, and the ghost still alive in the photos, sounds of the summer, digging gold wise, cold wind blowing through a city on fire, moments of the past came
came here to find you, not to relive them, just to remind you.
Take me to that old familiar place.
Remembered in my heart, so you will never perish, you will never part. I tell them all about you, drumming in the park. We put you in the ground, but I see you in the stars. Go and take a bow, a round of applause. The best there ever, always ready we are. Love always shines, that's how I find you. In case you forgot, I hope this reminds you. Now,
take me to that old familiar place.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虽然说关于鳕鱼贸易的传奇早就落下了帷幕，但是那个因为鳕鱼贸易而兴起的国家却始终是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尤其是那座傲立于其东南部大西洋沿岸名叫纽约的城市，更是以其超乎想象的空前繁荣让所有来到此地的人们都为之惊叹不已。
世界真奇妙。
作为世界上最迷人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纽约的珍宝并不仅限于标志性景点，他们也在种类丰富且振奋人心的艺术馆画廊、烛光摇曳的地下酒吧、怀旧复古的二手市场、个性独特的精品店里。这里还有化身公共艺术空间的公园、风格各异的现代建筑、汇聚灵感创意的书店、欣欣向荣的农贸市场。对于想要深入探索的人们而言，纽约还有许多值得细细体会的地方。
那么到底我们该如何从一个走马观花的观光客摇身一变成为真正的纽约客，来体验原汁原味的纽约呢？以下这几处都是能够很好的体验原汁原味的纽约的地方，我们将带你感受纽约当地生活的别样情趣。
纽约文艺范儿的购物圣地苏豪居。全世界的购物狂们啊，去到纽约都一定会去纽约的苏豪区，因为这里有潮流尖端引领时尚风潮的各个旗舰店，炙手可热的品牌，还有趾高气扬的时尚达人们。不过在全球云集的大牌之外啊，你还可以发现苏豪区与众不同的购物场所，技艺娴熟的工匠和仅此一家的独立品牌，用无穷的创造力体现着纽约本地的鲜明特色。欢迎感受原汁原味的苏豪区。
融入诺丽塔区和苏豪区的时尚人群之中啊，在这两个街区你就会发现引人注目的商店、咖啡馆和餐馆等等的瑰宝。漫步其中，你还可以在后街的小巷里寻找到全城最受欢迎的独立书店、奇怪的古玩店、像图书馆一样的香水店，还有不易发现的街头艺术，甚至是雕刻家品种健一早年在纽约留下的作品。
那如果说逛饿了呢，也完全没有关系，在隐藏在画廊里的意式咖啡店买一杯精心煮制的单品咖啡，在纽约最知名的奢华食品店里买一只新鲜出炉的烤干酪条，或者呢是裹着糖霜的杏仁牛角面包，相信就一定可以治愈你旅途的疲惫了。纽约画廊集中地切尔西。
切尔西的画廊密度在全纽约呢是居首位的，多数呢是分布在以20开头的街道两旁，第十大道和第十一大道之间的街区。这里呢曾经是曼哈顿被人遗忘的角落，如今呢变声成为了纽约艺术界的焦点所在。街上分布着200多家画廊，你可以花上一天的时间来探索其中的佼佼者，沿途呢还能够品尝西班牙小吃和里奥哈酒。周四的夜晚一定会有新的展览开幕，那具体信息你可以在多数画廊免费获取的易讯画廊指南中查询得到。
纽约非遗文化中心哈莱姆。 哈莱姆呢是位于纽约中城区以北的地方，从时代广场乘坐23号线15分钟就可以到了。哈莱姆呢是凯伯凯洛威低吟清唱的地方，是拉尔夫埃里森写下关于真理和偏狭的史诗般小说《隐形人》的地方，也是著名的艺术家罗米尔比尔登完成他的首幅抽象拼贴画的地方。既生机勃勃、热情洋溢、深沉忧郁的哈莱姆是纽约灵魂的一个最深栖息地。那里呢还有一座高耸但是并没有完工的大教堂，一个非洲风情的市场，充满新意的非洲传统食物，一座极其有趣的音乐厅，还有许多见证了哈莱姆文艺复兴历史的漂亮街道，共同组成了纽约的这个非遗文化中心。纽约的休闲城市景观，布鲁克林南区。
在纽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少的布鲁克林人呢几乎从不去曼哈顿。那在漫步穿越这个街区之后，你就会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了。树木葱郁的公园，人声鼎沸的咖啡馆，新奇独特的商店，阳光明媚的后院酒吧，就算加上规模巨大的跳蚤市场，仍然不能尽数布鲁克林的繁荣。
在布鲁克林最迷人的街区步行啊，沿途呢你会发现新开的餐馆、商店、酒吧、咖啡馆正在迅速改变着这里的城市景观。你还会经过绿树成荫的街区，经过褐沙石建筑林立的街道，并且穿过两座风景优美的公园。如果赶上周六来到这里散步啊，你一定要去跳蚤市场和农贸市场看看，一定会被各种各样的古董、二手衣服、新鲜瓜果和诱人的街头小吃给深深的吸引住。
纽约的波西米亚大磁铁威廉斯堡。
威廉斯堡距离时代广场大约是5英里，从曼哈顿出发乘坐 L 线一站路就可以到达。威廉斯堡呢是布鲁克林创造力的源泉，这条步行游览路线会带你参观布鲁克林第一家啤酒厂、一座秘密的艺术图书馆、一间高人气的二手商店，这里还有许多的酒吧，其中包括一家专营当地酿制烈酒的一个长酒室。
那说起这个威廉斯堡呢，它的本质上呢应该说是一个没有大学的大学城，它很像是纽约波西米亚风的一个大磁铁，吸引着懒散的年轻艺术家、音乐家、作家以及平面设计师们。这个昔日的拉丁裔工薪阶层的生活堡垒啊，如今是成为了一个著名的餐饮和夜生活中心，有复古的鸡尾酒吧，销售布鲁克林手艺人独特作品的五颜六色的商店，可供探索之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感受完了纽约的时尚和活力，接着让我们飞越太平洋，去到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在那里呢，有一座和纽约截然不同的城市，它的名字叫做阿德莱德。身处这片神奇的世界，连时间仿佛都会变慢。
那阿德莱德整座城市呢，环境是非常的优雅，绿树成荫，花园遍地，静静的多伦斯河是穿城而过。最让人感到舒适的是阿德莱德宜人的气候，那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阳光普照，但是呢又不会太湿热，除了温差大一点之外啊，整体来说是非常适合喜欢空气中不弥漫水汽的人们的。
整个城市呢高楼显见，却遍布着各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以及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教堂，自然和人文的完美结合呢，也使得阿德莱德常年跻身世界最佳的宜居城市排行榜的前10位。这座文明的城市呢，没有交通堵塞，山丘和海滩只有2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了。
所以啊，也有人说阿德莱德呢，其实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20分钟城市。城市建设规划，便利的交通，旅游者可以在20分钟之内乘车前往想要参观的任何地方，海岸啊、山脉啊都可以。阿德莱德的主要景点呢，集中在市中心，其中拥有文化大道之称的北大街上呢，是坐落着许多著名的博物馆、艺术馆等等的文化建筑。你可以拜访历史悠久、校园景色优美的阿德莱德大学，可以到州立博物馆去了解南澳地区的前世今生，还可以在馆藏丰富的南澳艺术馆里面陶冶一下情操。
即便啊，你只是坐在静谧的多伦斯河畔的草坪上发呆，感受跑步、骑车的人们散发出来的健康气息，再信手喂喂黑天鹅，也可以度过在阿德莱德美好的一天。阿德莱德中央市场呢，可以体验到南半球最大的生鲜集市的风采。蓝道购物大街也是来访者的必游之地，在这里可以购买到南澳特色的很多的礼品。
在阿德莱德的市区呢，可以从美食咖啡馆里亲眼的目睹城市新鲜食品中心、阿德莱德中央市场里的喧嚣和色彩，到阿德莱德的文化大道北台地逛逛艺廊、博物馆和殖民风格的建筑，步行穿过巨大的火车站去看看议会大厦和政府大厦，参观植物园里富有艺术气息的棕榈屋等等等等。
在阿德莱德西南方向大约112公里处呢，不远的地方有一处非常值得前往的岛屿，它的名字叫做坎加鲁岛， 有些人呢也会把它称之为袋鼠岛，这里呢应该算是人尽皆知的一个岛屿了，也是澳大利亚继塔斯马尼亚和梅尔维尔岛之后的第三大岛屿，面积呢有4405平方公里。坎加鲁岛呢是位于圣文森特海湾的入口，岛上距离大陆的最近的距离只有13公里，岛上四分之一的面积呢都被定为了国家公园和保护区，有多种保育动物在其中栖息。
与此同时，阿德莱德还被叫做教堂之城啊，不过这更符合它的过去，不太符合今天的情况。传说阿德莱德每建造一座新教堂，也会为不那么虔诚的人造一座新的酒店。那从一开始，阿德莱德就吸引了许多国家的移民，他们带来了种植葡萄和酿葡萄的技术。二战后，意大利人、希腊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移民呢，都是纷纷的移居阿德莱德。越南战争过后啊，还有许多的亚洲人来到阿德莱德，那这些新的移民呢，都带来了各种各样丰富的食品文化。
如果你觉得仅仅游览这些还不够的话，那么一定要在2月份或者3月份的时候前往阿德莱德。作为整个澳洲第一个纯粹由移民组成的城市，这里呢是尽显移民文化的多样性，会举办阿德莱德艺术节、阿德莱德国际音乐节和阿德莱德的易碎节，是全球仅次于爱丁堡艺术节的第二大边缘艺术节，也能够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比如地道的意大利披萨和意面，滑腻的希腊酸奶，阿富汗的烤肉，阿根廷的牛排，德国的香肠啤酒等等。当然，这里还有顶级的新鲜的海鲜，地道的澳洲烧烤和南澳洲飞升海内外的希拉葡萄酒。
另外，你也可以感受一番板球这项运动的乐趣。在享有全球最美板球场盛名的阿德莱德板球场，最近啊，它推出了全新的旅游体验项目，就是屋顶攀登。游客有机会从一个全新的高度感受这座世界级的体育赛场，更有360度全方位的俯瞰阿德莱德市区以及周边美景的机会。从头到脚穿戴安全之后呢，你将在专业领队的带领下，沿着椭圆球场拱形的看台顶棚开始2个小时的攀登之旅。整个行程将从西侧看台一直贯穿到河岸看台，途中呢还会经过连接两处看台顶棚的一个空中桥梁，非常刺激。
嗯，阿德莱德板球场的屋顶攀登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在它位于球场的正上方，拥有16个座位的观景平台，这也是全球范围内第一次有大型体育场在屋顶设置类似的场所。你呢会在领队的安排之下，在这个地方呢稍作停留，坐享阿德莱德市区还有周边的风貌，或是欣赏黄昏时绝美的日落景象。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不妨呢可以挑战一下平台一侧向外伸出悬空的一角，和地面有50米的相对落差，绝对可以引爆你的肾上腺素。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你喜欢收听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的专辑。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I never felt the pressure till now.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air. I'm here and you're just there. I can't pretend that I don't care. Yeah. One day I might get it right. Am I ready for tonight? Yeah. Caution, caution, amber lights. Still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Don't know how, I don't know where.Becoming more than